头哈、哦，他就说他的头就会点头或者摇头哈、哦，然后他说那个不是他自己控制的哈、哦，这样子哈、哦。那可能有人会不明白，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这样点头或这样摇头？而且他又说不是他自己控制的，是他自然就会这样子哈、哦。那个有时候其实这一位姊妹呢，是一位很爱主的姊妹哈、哦，对主很愿意摆上。也很顺服的一个姊妹，但是呢就是比较缺少属灵的智慧悟性，好，就是我们上次有讲到的，好，有一种是属人的悟性，好，另外一种是属灵的悟性，好，那有些人就是在这个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这方面比较缺少，所以都是很死死板板的，讲台说一他就只会一，那马上他不会，然后说二他就二，那一跟二又不会整个融会贯通，好，有些人就是比较这样。那当然因为他信主信得很晚，好，信主信得很晚，好，那还有以前呢，因为他有很长的年日是在摩门教，好，那所以后来进入你知道有些人哦，如果他本来是拜拜的，而且呢甚至都要当和尚了，好，甚至都要去剃发当尼姑了，好，那后来才信了耶稣，那进入基督教里面，好，那或者他本来是在这个一贯道，好，那都已经蛮有那个什么慧根还是什么的哈，那然后呢，后来他进入信了主啊，进入基督教里面，大部分这样的人呢，他的那个跟灵界的接触是比较开的，好，有些人那个去一贯道，他们被点穴，好，开窍。好，点穴开窍，其实那个灵界仇敌都很容易进来，好，那所以这样的人呢，信了主以后，其实这样的人信主，大部分对神也都很认真，也很顺服，很愿意付代价，好，可是呢，有时候会把过去的一些那种习惯，过去所知道的一些会混进基督教的一些真理的里面，所以我有遇过这样子的牧师，好，那所以他本来都已经要当和尚了，所以那后来他信主了，然后也读神学院，也当了牧师，那他也被圣灵充满，那他在带领人的时候，好，就是他刚开始有一些恩赐，可是有一些恩赐以后，渐渐就有一些骄傲起来，好。那有一些恩赐刚开始是出于神的，可是呢渐渐就人家就称赞他就有一些骄傲起来觉得他这个好像蛮灵的，好，那他就越来越往这方面去，好，那人骄傲，你如果被圣灵充满，你又骄傲，好像常常觉得高人一等，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很容易被仇敌迷惑，好，特别有些人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也追求，然后主就跟他就说哦，神就跟我讲说，你是我千万人中特别特别拣选的一个门徒，将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重重的用你，这种都很危险，常常这种话都不是从神来的，好，很危险，好，那我服侍过几个这样子的，后来他们都出事了。所以我都叫他说，你一定要学追求谦卑，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很需要追求谦卑，可是一般的灵恩教会很少这方面教导，常常就是尽量使用恩赐，使用恩赐，好，尽量被重要，跟你天然的肉体很混合，然后接着呢就被那个仇敌很容易迷惑，刚开始是迷惑，然后渐渐呢都没有被人家指证出来，醒悟过来，越来就越高傲，到后来是仇敌就住进来了，好，那所以这个非常要小心，好，所以为什么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你常常需要在教会的遮盖底下，你需要在牧者的交通里面，好，而不要觉得说神说我是特别拣选的，所以我不需要跟你们相交，好，我不需要参加祷告会，不需要参加你们这个交fellowship， 我就是自己需要这样，然后主特别要用我，说我是特别的，好，然后就告诉我教会某个人的缺点，某个人骄傲，某个人什么，我讲的这个都是事实发生的事，好，那都非常危险，那 我们永远要知道，我们只是肢体中的一个而已，我们需要有在别人的光照、指正、相交、平衡里面，我们很需要。好，那我自己一直是如此，我一直到现在，我不是只快18年了，我一直在我周遭比较常跟我在一起的几位，我都是告诉他们，你们看见我有什么这缺点啊，我这样讲不好啊，这样会伤了人，这样会让人家有什么感觉，你要告诉我。我常常喜欢有人可以指正我，好，我对我的同工都是敞开的。你们对我有什么觉得这样子不太对啊，哈，这样子不好啊，哈，都可以来交通的，好，我觉得这样反而有安全感。如果都没有人可以说我，那我觉得我是很危险的。所以那种就是说里面说神跟他讲他是特别特别拣选的使徒，是特别怎样的，这都很危险的。好，那我刚刚讲的那一个牧师，他就是这样，到后来呢。我就听他的道，有一些都不一样了，不对了，他就告诉人家，这个你明天要领圣餐，所以前一天就一定要夫妻都要分房，好，然后你如果不听我的，你离开这个教会，你就会很惨很惨，会有咒诅临到你的身上，这种都是很危险的，神不会这样子的。那凡是带给人什么咒诅啊、恐吓啊、惊吓，那种不是从神来的。神会管教我们，会对我们有严厉的话，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离开我，你如果什么，那你就会有咒诅，你会有什么哈？那结果真的那个姊妹车子就不见了。然后他就说你看很灵，我讲的话都很灵的。好，那后来呢，后来那个姊妹呢，就是特别因为已经发现这个牧师不对，所以那姊妹就特别祷告说，主啊，你一定要让车子找回来，你一定要让车子回来，好，来证明，好，就说那样子的咒诅是不对的。好，就是神真的才祷告几天，那个车子就回来了。所以有一些那种大家就是要会分辨。那我讲的说那一位姊妹，其实她是很爱主的姊妹。好，那可是我自己来了美国，从92年我到美国以后，我认识有很多基督徒，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三五个自己在一起追求。好，那可是有一些不太对的，他们自己不知道，因为都没有人教导，没有人教导。他们也有恩赐啊，那他们这么几个就一个有说方言的恩赐，一个有翻方言的恩赐，然后他们就一个说，一个就翻这样子哈。那刚开始好像有一些也都蛮灵的，蛮奇妙的事。好，可是今天说一些话，那我是92年来的时候，人家就有一位姊妹就告诉我说，他们那个很奇妙什么什么哈，他说我想介绍你去参加哈。那结果我去的那一次他们就都没有说方言翻方言哈。然后后来呢，下一次后来他们就跟那个姊妹讲，带我去的姊妹讲说，我们祷告了，就是说这个聚会只有主允许的人才能够来参加。所以我们已经问了，说那个问主的，主说不要让江牧师来参加。那就跟他讲，我也就没去了。那后来那位姊妹一直有去参加，他就告诉我说，里面他们有问主什么，主就给他们回答什么什么。后来我就听有一些不对的。好，然后后来就是又这件事情。好，要这件事情，那我就仰望主，好，因为他们也比我年长，好，那我觉得他是一位长辈，我就觉得我要去跟他讲哪些不对，对我很不容易，我很难开口，好，可是我知道他这样子会被迷惑下去，很危险，那我就仰望主啊，结果主就给我一番话，一番话，那后来我那一天就去跟他们交通。后来他们都接受， 他们都接受，那以后他也从此没有再有这种举动，好、哦，用这种点头啊、摇头啊这种来问主，好、哦，他以后就都没有了，好、哦，那后来他也跟我们一起聚会，好、哦，就一直的上轨道，好、哦，那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要让他知道说，我不是在批评说这个姊妹怎么样，我是有去告诉他，而且他也接受，后来就完全改过来了，好、哦，那他们后来也确实发现，他们那时候觉得说神跟他们讲什么啦，然后神就回答他们什么，确实有很多不对的，好、哦，那嗯。任何什么事，如果你说我每次一问神，然后我们几个小团体，然后一问主，马上他就说方言，马上他就翻方言，就回答说你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每次都这样，这个也是很危险的。神不见得都要马上每次回答，每次都要很快回答你的。好，连大先知都没有这样子的。好，神有时候不是那么快回答你的。神要我们学习认识他，让我们学习认识他。那嗯，所以我们那个礼拜天神的国讲完以后，我有一个负担要开始讲认识神，因为太多神的儿女实在不认识神，所以会产生很多的迷惑，好、哦、啊，那所以会生活那么软弱，就是我们不够认识我的神，好、哦，那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讲了，我们不应该是问神，那然后每次都是这个铜板一丢，哦，主啊，如果是 yes 就是人头就是 yes， 呵呵，然后铜板一丢，那是一个小孩子的做法。好，那如果你是你说，哎，可是我那一次这样也很你因为还不知道。好，那件事又很紧急，你偶尔这样一次，好，主也怜悯。但是你如果每次都用这种方法，那是很危险，你很容易被仇敌迷惑的引导，一直引导向错误去。好，那而且呢，这种认识神本来就是一个，你永远都是像小孩子，因为你不认识神，你只认识铜板，你永远只认识人头和那个。你不认识神的，所以明白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借着我们前几次所讲的，我们这个人要来合他的心意，我们这个人要常常有一个单一的眼目，我们这个人是一个绝对顺服他的，好，我们这个人常常要保守自己，是一个清洁的心，好，那而且明白神的旨意。不但明白，不但寻求要明白，而且一明白我就绝对顺服，我没有诡诈，好，而且要爱慕神的旨意，不管那个旨意对我的感觉，肉体的感觉是不容易或者痛苦，好，可是我就是愿意顺服。这样的你会发现，你的路刚开始你学习明白神的旨意，好像蛮困难的，好啊、总是比较累嘛，比较麻烦。以前呢，喜欢谁就交往了嘛，交往不是就分了嘛，好，现在不是还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仰望神，好像刚开始比较苦一点，又什么都要比较被约束，比较慢。但是呢，你开始这样子操练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你会发现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你有一个警醒活在他的面前，而且呢，你有一个清洁的心呢，你会发现这一切的过程都在培育你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你会发现你这一生的道路就走得又直又正，否则你这一生有多少事要你做决定，也许单身的比较没有，有啦，当然单身你要跟谁结婚还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好，结错婚了就很危险了，一辈子的永恒的，好，另外呢你一结婚以后，你有了孩子以后，你更多要做决定的，孩子要读这个学校还是那个学校，私立还是公立，然后要给这个人这个奶这个 babysitter 看还是那一家，好，太多你都要做决定了， 孩子现在生病，是要赶快去给医生看，还是要祷告主，求主医治？好，那有很多，你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产生很多问题。你就说，那反正都去看医生就最保险啊，不见得。有时候他是出疹子，他现在发烧是因为牙要长牙齿而发烧，有时候是因为出麻疹而发烧。可是呢，你就赶快送去医院，医生就给你打特效药，降这个温度的特效药，降了几天，降下去了，隔没多久又开始烧，然后又送去又降下去，隔没多久又开始烧。你把孩子的生命搞得很惨，他吃了那么多，那么小孩子吃那么多的特效药，对他生命很大的亏损，很大的亏损。我自己二姐的孩子就是这样，结果几天以后发现是什么？是出疹子，德国麻疹，什么玫瑰疹。好，那所以你这个本来就会烧的，所以有一些你如果不是学习来明白神的旨意，你一生有太多，你好像很渺茫，你就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那焦急焦急。可是一个寻求神明白神旨意，你常常里面就是有安息。好，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操练的，你需要去操练。好，一直操练一直操练，你就发现你一直走在那个正直的路上，所以那个过程都是很宝贵的。另外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一个人刚开始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或者你刚开始学习一段时间了，不要太轻易的说我很清楚是神的旨意，神就是要我怎样怎样怎样，不要常常讲的那么有把握。好，我很清楚神就是要我独身。好，我很清楚神就是要我跟他结婚。或者我很清楚神就是要我换工作，我很清楚神就是要我现在做什么做什么。好，不要讲得那么有把握。好，保守一点，保留一点。好，要常常认定我很可能会有错，而且我很可能会错，以至于我愿意接受人家的平衡。也就是你说哦，我很清楚神就是要我做 worship leader， 或者我很清楚神就是要我带查经。可是问题是你的牧者没有阿们，没有感动，他们说我很清楚神要我的，神要我这样的，我没有这样我怕主会使我这个失去了祝福，失去了恩赐。不会的，在圣经里有另外一个神的旨意，就是让你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让你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他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好，所以在很多我们觉得我很清楚啊，例如说像我们以前台湾，好，我们有那么多同工，那如果一个同工就去跟荣耀说，哦，我很清楚，神要我到某某地方去拓荒。然后是说婆婆阿们，好，或者他说我很清楚神就是要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我很清楚要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然后教师说不，我觉得你还需要好好去上班。嗯，好，那你就不，神要我出来全时间服侍。那你顺服那个牧者，你就是先去上班。好，那主不会亏待你的，主呼召你，主一定还会再呼召你出来的。好，那有很多事情，有一次龙教士就说他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啊，常常动不动就说主告诉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主说要我怎样怎样怎样。他说我有时候都好稀奇，你们怎么那么敢说，我年纪这么大我都不敢很随便的说，我很清楚主要我怎样怎样，主说要我怎样。好，那所以在这一些方面我们要比较保留一点。好， 那免得自己羞愧，好，也免得别人绊倒，好。那另一方面呢，即使我们多清楚神的旨意，可是众人不阿门，或者牧者不阿门，我们应该相信，很可能就是我错。像那个尼托森他主感动他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好布道，然后他没有钱，他说主啊，那是你的旨意，你就感动人家给我路费啊，哎，结果人家给他一笔奉献，所以他有了路费，好，就他去了，好，就去了呢。那个当地的牧师说，他说主感动我要来这里布道，那当地的牧师说，我没有感动要让你布道，那尼托森就顺服了，这是对的，他也没有因此绊倒，他没有因此说，哎呀，那可见我这样子，那个里面的感动都是错的，以后我再不要听里面的感动了。不是的，有时候神就是试试你，就是说他这样子感动你，他也给你印证，然后去了。好，然后别人不安了，那看你服不服得下来，只就是看你服不服得下来，那个才叫生命。不是用我觉得是神的旨意要人家都来听我的，而是当你碰到那个环境，你觉得是神的旨意，你也顺服了去，结果别人不安了，那我还是服下来，我没有因此跟神乱吵乱闹，跟神叫，或者我从此绊倒了，没有，你的生命就又长进了一大步了，知道吗？神有时候制作我们是这样制作，就是你这个人折不折得过来，我现在就是硬挺挺的，什么样都不能折他一下，对，好，那个有一个为复兴祷告，他们为复兴祷告的是什么？说主啊 ，bend me。主啊，折我，折服我，折服我，就是这样。好，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清楚神里面的感动，又有神的话，又有环境因素，所以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你们为什么都不听我呢？这是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神的旨意，那个律高过这个律，高过你个人的引导，对不对？这是我们讲到顺服的那个题目的时候，里面有讲的，有哪些是我们要顺服的对象？这个律高过你说是真的旨意，好，而且常常你在这时候你顺服下来，主自己会做的，主自己会做。像那个北极大复兴那个姊妹，神一再的感动她，要她去北极宣教。她才20出头，好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好，那她的牧师都不阿门。他们的教会是在加拿大，好像是多伦多。那全教会没有人阿门。好啊，哪有一个那么年轻，才22还20几，很年轻的。好，送去北极。都不阿门，那你觉得你为什么不去台湾？为什么不去非洲？你为什么要去北极宣教？主怎么感动他？然后那个牧师不阿门，牧师不阿门，他就继续的祷告，继续祷告，主啊，你要感动牧师，你要感动牧师，让牧师阿门，全教会都不阿门，而且人家都觉得他好奇怪，为了这个要顺服神的旨意，他受逼迫，结果经过三年以后，主感动那个牧师，知道是神的旨意，让他去。而且主感动这个牧师以后，主就也兴起，就主一感动那牧师说要他来，就在那时候，也两位从北极来的一对夫妻，就忽然间就找到他们教会来，那。结果就让他们会面，就在那时候会面，然后这一对夫妻就给他很多的帮助，以后他去，这对夫妻成为他很大的帮助。好，所以你顺服神， 好，甚至你很清楚是神的旨意，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所以你只要在那继续的站住，在顺服在一些圣经里面讲的在我们之上的人的权柄底下，那你一直求主感动他们，是神的旨意，神一定要感动他们，也阿们，主会做成这件事的，主会做成这件事。好，我前些日子就忽然间又想到说，我那时候86年要来美国那个签证，我真的发现说实在是神真的是要我来美国，所以神就是他这个路就是这样开，虽然一个单身姊妹那么不容易出来，可是那个签证的人就是觉得好像非给我通过不可呢，就是给我通过，然后说你一定要回来啊，你一定要回来，很怕，就是他非常的不放心，非常的担心我可能就来美国就留在美国不回去，可是好像不得不让我通过。我真的知道，现在我来回想那时候，我真的知道神那时候都在预备我要来美国的路。所以我们有关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我就是有一点这个补充，好，是神的旨意是经得起考验的，你只要继续在那柔顺，继续在那柔顺，好，神会做的。好啊，还有呢，不管我自己怎么寻求，好，是需要有别人阿们的，是需要有别人阿们。好，所以当特别是神所设立的在你之上的一些属灵的要照顾你监管你的一些人不阿们的时候，你放手，你相信神会带，主会带得很美，主会带得很美。好，那所以一般婚姻也是这样子。好，在我们那个就是说如果两个都是基督徒，两个清楚神的旨意，他们觉得是神的旨意要他们结婚，那他的父母也是基督徒，好，也是基督徒，那你应该相信是神的旨意，你要到你父母阿们，你要到你父母阿们，好，你才结婚，这是神的律，因为你们要在主里孝顺你的父母，在主里听从你的父母。那你父母如果是基督徒，你应该可以祷告，而且去孝顺父母，去让他能够接纳你们两个在一起。好，那除非你的父母都不信主，他唯一反对的就是因为你跟基督徒结婚，那我觉得那个另当别论，那个另当别论，因为你有时候让不信主的基督徒就是要阿们。你全时间服侍主，或者要阿门你跟那个基督徒结婚，不见得，有时候需要你就是先踏出去。好，所以这个有一些原则在的。好，那我们就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太觉得说太轻易的说，哦，我很清楚神要我这样要我那样，好，然后就不管别的了。好，要你这样要你那样，还要有别人的阿门跟印证。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每一个 topic 讲完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时间大家来亲近神，好，因为我觉得亲近主一直是最重要的操练，好，那所以我们有一些时间大家来亲近主，那但是呢，如果你要做见证，好，你怎么样学习到明白神的旨意，好，那你觉得跟大家分享也可以让别人得帮助，你可以自由的上来做见证。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
平安。我要做一个见证，就是关于我来美国。这个见证很长，可是我减弱一点，就是当我我要来美国的时候。起初我都没有这个意念说要来美国，可是主很奇妙的就 一步一步带领我来。当我询问他的时候，他就给我一句话，说这是主做的，在你们眼中看为稀奇。然后呢，主借着很多很多这个一步一步的带领我。可是呢，当我来美国的当我得到这个签证的时候，我以为很快就会来了。可是呢，我的公公婆婆，起初我婆婆愿意我来，可是以后呢，人家跟他讲什么话，他就改变主意了，所以他不让我来。我的公公也很反对，我的先生也根本来美国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以为，我以为我不能来了。有一天，我已经有移民签证了，我就把我签证就拿到外面，我想用客火机把它烧掉了，因为我觉得这几个月都不能来，可能，我就觉得心里面很失望。然后呢，可是当我拿我的签证出去要用客火机把它烧掉的时候，一阵风一阵风一直吹来，就是任我怎么做就是烧不掉，所以我就又把签证拿回来。然后过了几个月呢，有一天在我们家里有一个聚会，里面诗歌有一句话好像感动我，好像主在对我说，是时间到了尽头就必见预期得到实现。我起初不相信，说真的时间到了尽头吗？可是我把这句话写下来。然后呢，我签证是2月2号79年到期的半夜12点。那个时候我不相信，可是我还是把这句话写下来。过了一阵子，到了2月1号晚上，我先生就问我，我们最近生意比较好，你要什么呢？我说我要来美国，可是你们都不要让我来。他说哦，什么时候到期？我说明天就到期了。他说真的吗？他就赶快跑去跟他妈妈说，他妈妈就回来说真的。我说是真的。结果呢，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我公公婆婆我先生全部答应我可以来。他说你去明天去旅行社看有没有机票。我去的时候，我拿我所有的手续给他们看，他说哦，这个出口证啊，已经四个月以前了，到现在已经过期了，你不能走，因为现在签证要出国，这个出口证一定不能没有的，你这个已经过期了，要重新做一张签证，要七天。我说我不能，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我今天没有出国，那我永远不能来美国，因为这个已经到期了，今天晚上12点到期的。哦，他是这样，不可能了。我那个时候我就很心里面很难受，我说到底主要我来还是我不要呢？主不是本来他们三个都不让我，现在最后一天他们都要让我来。然后呢，圣经那句诗歌上面那句话不是说时间到了尽头，今天就是时间的尽头了，最后一天了。所以我非常不明白神到底在带领我做什么，要我去还是不要我去呢？他们旅行社的人就说你出去问，你去使馆，美国使馆，请他们延期，把你的签证把它 extend 延期。我就顺服他们，我去出去。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间我想，我向主讨一个印证吧。我就祷告说，主啊，你到底要我今天去还是要我去延期呢？如果你要我去使馆延期，求你使我今天我能够很快搭到一部计程车到这个使馆去延期。如果我一直在这里等不到等了很久等不到一部计程车，就是你的旨意要我今天晚上来到美国。所以我就在街口一直等，等了好久都没有 都没有计程车来，所以我就再回到回到旅行。在那个时候主加添我的信心，我忽然觉得非常的喜乐，并且充满了信心相信。忽然间我相信说，为什么会遇到这件事，因为神确实要我来，可是呢神要考验我的信心。神给我那句话说，时间到了尽头，本来他们都不让我，最后一天才让我来，就是主要我来。这一点这件事是因为主要考验我的信心，所以我再回到旅行社，我告诉他们说，请你为我开一张机票。他说，哎呀，你真是冒险。我说没关系，你主今天晚上要给我来美国。还有一件事就是，飞机一部一架已经飞走了，一架没有位置，剩下一架是飞航的，飞航常常 delay 的。那个飞机的 schedule， 那个航空公司的 schedule 写 Manila 到三藩市是半夜11点半到的，而我的签证是半夜12点，那怎么可能呢？如果排队了，还要领行李了，到海关已经过点了，一定是会过时间了，怎么可能呢？好，可是呢主给我一个加添我的信心。那个时候我就不管一切，我说你为我开一张机票吧，所以他就开一张机票给我。我什么人都没有告诉，连我的妈妈我都不告诉，因为如果我告诉人家人，我家人一定会说不要来了，太冒险了，不要来了。所以我就那天晚上就到机场了。机场呢，可是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信心。旅行社的人把我所有的手续就给海关看，海关看了一直摇头说不行啊，这个出口证已经过期了，不行。可是那个旅行社的人说，这个人哦，今天晚上如果你不给他到美国去，他永远没有机会，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天了。哦，他说原来这样哦，你去问我们的上司看看。他就去问他的那个上司，上司呢又用这套话告诉他说，请你给他给这个人来，因为如果今天晚上他不到美国去，他永远没有机会，他是移民签证的。那个上司立刻点点的说 OK 就给我来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飞机到三藩市不是已经过点了吗？因为 delay 一个钟头才起飞，那一定是过时间过了。可是呢我说主，第一个门已经开了，第二门也开了，第三道门在主的手中，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不管一切，我就上机了。到了飞机到了Honolulu Hawaii 夏威夷，就 stop over 就下机，并且所有的移民的拿移民签证的人全部到海关去办移民的手续。那个旅行社那个 schedule 没有写 Manila Honolulu 三藩市，他直接写 Manila San Francisco。 所以如果我怕了不敢来，就永远不能来了。所以我到夏威夷比较靠近那个 Manila 嘛，所以到夏威夷 stop over 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还有剩下很多时间，我的签证是半夜12点到期的，所以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一直从三藩市再飞到纽约。到纽约我去我在一个我弟媳妇的朋友家里，在那里住。以后我跟他聊天，他就讲，我就告诉他我的见证，他说，哦，是这样啊。他就告诉我说，我是签证本来是10月就已经拿到了。10月的时候，他的爸爸从菲律宾到美国去开刀，然后也住在他家里面。然后呢，11月他就回马尼拉。12月。他先生的一决全家从台湾移民到美国，也是住在他家里面的 basement， 全家住在那里，住了好久都没有搬出去。 最后他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是来移民的，你不能长久在我们家，最好你就是在外面自己住一个房子吧。所以他们不久就搬出去，就是一月底搬出去。我呢，我是二月二号到他家里面，所以我听了他告诉我这件事以后，我才明白神为什么一再难阻。原来神知道，什么都知道，我们不知道。我十月拿到 visa 了，可是我的婆婆一直难阻我，不让我来。然后一直到二月二号，神才开路给我来。就是如果我十月到他家里面，我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十一月、十二月都是不受欢迎的，他家里面都很多客人，我去了，怎么？当然他很不高兴的。所以当那家人从他家里面搬出去以后，过了差不多一两天我就到了。你看省的时间多么美好。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就是刚才江姐所说的，明白省的时候，主要来美国，可是时间上的问题，主要我来，可是呢不是那个时候要我来，只要伏在人权柄的手下，然后时间到了，主就开路，我们就可以来了。感谢主。
感谢主。我觉得这样的见证何等宝贵哈，就是我们看见神那么清楚要他来，可是公公婆婆还有先生，所以他一个做太太的还是要服在公公婆婆跟先生的权柄底下。好，那虽然神清楚，他不需要去跟他吵架，他服下来，神有办法做这么美。而当神做这么美，你看对他那个整个灵性的造就，生命的造就何等大。如果他那时候一直跟公公婆婆吵架，跟他先生吵，事实上他的公婆先生也是基督徒啊，他可以跟他吵啊，神要我去，你们一定要让我去。好，那其实他错过了神要在他身上这么美好的带领。所以我想他到了纽约，他再听到弟媳妇给他那个见证，真是要称颂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敬畏我们的神，神那么细腻在看顾我们一切。你看那个二月二号，然后那个问题这么大，神就是有办法这样开路，神有办法说。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顺服神，也服在神所给我们要顺服的对象底下。但是另一方面，不要那么快就放弃，不要那么快就说啊，那你看呢、啊？我都是顺服我公公婆婆、我先生，所以搞得这样子，算了，我回家好了，我就回家好了。他没有放弃，继续在那住。主，我要顺服你，所以主做那么奇妙的工作。那神真的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主借我好多年前就认识他，莉莉姊妹，好，那主带领他们来到美国，事实上当时荣教士会差派我到美国来，是因为旧金山有他们这一家人。因为他们在菲律宾就非常的渴慕主，所以他主要他移民来美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美国。可是他来了以后，他就跟龙教士写信，他说龙教士，这里能不能有一个喜安堂啊？这里能不能有一个最有责的地方？好，后来就开始有一对夫妻在那边服侍，那龙教士要我去帮助他们。好，那所以我们1986年的时候就认识。那主借着他，真的，虽然他是个家庭主妇，虽然他有好几个孩子，四个还五个孩子，可是呢，他竟然像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一样，他真的像个五个孩子的妈妈，而且还在上班，可是他像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一样，全心的在服侍神，上班的地方也一直在带领人信主，带领人追求主，所以他一知道我来到这个地方祠堂，他也是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去旧金山，好，去带他们。我说没有办法，刚开始破荒实在走不开。好， 结果主后来一直吸引他们，一直下到一个地步，他们变成从旧金山下来追求。好，所以我们当中有很多旧金山下来追求的。好，那我就是想到说，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在你身上一生有他美好的计划，在你大大小小的事上，他那么留意在带领，所以你要留意的跟随他，让他美善的旨意来成就，不要像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觉得这条路好，我就一直走这条。哎，我觉得那条路不错，蛮通顺的，就走那一条路。啊，学习来顺服神，还有不要顺服一半，顺服一半，你永远不会知道神的旨意。就像刚刚莉莉的见证，他如果一半就放弃了，就跟神讲说，如果是你旨意，怎么会这样呢？你看，明明就没办法出关呢、啊，连菲律宾都出不去啊。好，他如果这样就跟神吵，那他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他也不知道主在他的后半生是有这样奇妙的带领，这样奇妙的带领。好，所以我们真的在一切事上要来认定他，明白他的旨意。我们再有一点点时间来亲近主，你们要来前面追求的可以来前面啊，你们如果有事要回去的，你们可以自由的离开。但是再提醒大家，好酒在后头，每次越到后面，神的同在越丰富。所以你能够给神一点时间，让神更深的做工在你身上，那个是极宝贵的工作。好，我们一起再来亲近主。Thank you.